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外面热里面不热，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太舒服睡着了啊。那我最近将我们今年的计划，我们的今年的计划拿出来看，就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我发现我们还有一些目标都没有完成，那有几项请大家继续努力，其中一项呢就是读经的计划。那我们本来预定今年一年要读完旧约圣经，但是上个礼拜我问大家有读的大概就五个啊，可能还有更多一点，可是我们预定的目标本来是15个。你知道在年初总共有35个人报名吗？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经过非常多的软弱啊，我也了解各位。那可是现在在3个月我们就应该要读完旧约圣经一次了。如果你还差一点进度的，你赶快读，牧师再给你多一个礼拜哦，我下个礼拜就再发礼物。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吗？就是呢刚刚好从明天开始是从以赛亚书开始。 OK， 以赛亚书是圣经所说的大先知书，有总共有4卷加一卷耶利米哀歌5卷，然后小先知书总共有12卷。如果你愿意这3个月你可以，虽然你没有一年读完旧约圣经，但你可以在3个月读完大小先知书。你如果愿意的话，师母现在手上有这个读经进度表，从明天开始每一个礼拜6天，每天大概10分钟，你就可以读完大小先知书3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愿意你举手，然后让师母把那个发给你，有没有？3个月而已啊，3个月都努力好不好？来来来，王一仙姐妹还有没有？对，举手啊，那师母把那个发给你。我们希望达到15个人好不好？那虽然没有一年读完整个旧约，还是盼望你们，然后年底还是有奖品啊。如果你3个月能够读完大小先知书，牧师照样会给你奖品好不好？给一个礼物。大小先知书充满神的智慧，其实你不要以为你读经是好像哇很大的事，其实呢你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读大小先知书是很好读的，里面有很多神很丰富的话语。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一本小圣经，它是承先启后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本旧约的书。但以理书包括末世的预言，一般他们都和启示录互相的映照。阿摩斯书，你知道主的日子在哪里第一次提到吗？就是在小先知书里面的阿摩斯书提到。那以西结书就说到这个圣城圣殿会是什么样子，那也是在启示录又重新被提到。耶利米呢，他为了他的国民非常的哀痛，所以他除了耶利米书还有一本耶利米哀歌哦，非常有意思的。那我盼望你们如果等现在不好意思举手，等到我讲完道你还是可以去找师母拿一张回家，每天就在前面读。那刚刚已经拿的人，或者是你也愿意在神面前祷告每天5分钟，我们也是希望那个目标是今年有很多人愿意每天至少5分钟祷告，10分钟读经，5分钟祷告，一天只花你15分钟，但是你在神面前领受的祝福会是非常的丰富。如果你愿意的人，我现在请你们都把手机拿出来，请你定闹钟，如果会用手机的请你在手机上面定一个时间，你自己的时间，现在就定，现在就拿出来，我们不要等以后，我们现在就拿出来，把手机上面定一个时间，每天都同一个时间，叫定时祷告，定时读经，你就定一个时间，你不要定你在睡觉的时间，也不要定你在吃饭的时间，你就定一个是你要就是跟神亲近的时间，可以是早上7点，如果你早，那有些人他晚一点，可能因为要帮他的小孩弄一些东西，那就晚一点都没关系，你自己的时间，然后找一个地点，定时定点在那里就跟神来祷告读经，现在就可以设好不好？你就在上面设一个时间，每天都要设，不是只有设一个礼拜一天每天读经，每天祷告，现在就设一个时间，闹铃响了自己去找一个地方跪在神的面前，或者是你坐在神的面前都可以，先读经先祷告，然后再读经，然后默想，默想之后呢在神面前再祷告。那我们明年会开始启用这个 每日灵粮。那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也会让大家开始登记，那希望我们读经祷告的生活，个人跟神交通的生活，可以更加的成为一种习惯。好，希望你们都设好了，那你这个礼拜的功课我还没有讲完，到还没开始，但你的功课已经是每一天闹铃一响马上去读你的圣经，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了解他的话，默想他的经文，最好是配合这个大小先知书的读经，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请你赐给我口才，赐给我智慧，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请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思考，也更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我们要如何祷告，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主啊，今天求你显明，也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主啊，帮助我们从喝奶的变成吃粮的，从初信的变成成熟的。我们愿今天的正道是神你自己要和大家说的话，也愿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正道最主要是为那些想要吃粮的人，也就是说你在祷告上面有挣扎，你希望能够突破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新朋友或是慕道友，我请你就也仔细的听，但是今天这一些可能对你会比较深，你必须要专心的听。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要从他的书信当中来学习如何祷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这边看到说，保罗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为他们的祷告祈求。听见的日子，听见什么？就是听见他们的信心和爱心。但是保罗你要知道你不要以为保罗好像跟他们关系很好，是，他们关系是不错，保罗跟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关系是不错，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可能是在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才见过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应该还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当中的人，除了像以巴弗可能在这个跟他一起在监狱里面，其他人他没有见过，所以他并不是见过他们才为他们祷告。保罗的祷告是还没有见过就已经先为他们祷告，而且在这里说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祈求，也就是说他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从他的同工以巴弗那边知道他们的需要，他愿意为他没有见过的陌生弟兄姐妹来祷告，甚至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常常或者是不住的为你们祷告。哥罗西书一章七节这边说，福音是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学到的，所以不是从保罗这里学到的，是从以巴弗学到的。但以巴弗是也是为了做了基督的忠心仆役，把圣灵赐给他们的爱告诉了保罗，所以我们知道可以说是保罗是间接的和哥罗西的地方教会发生的关系，但是他有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你的祷告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从来，你有没有为除了你自己和家人以外的人祷告，甚至你有没有为除了你自己小组和教会以外的人祷告？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的祷告就验证了一件事，也就是你的自我中心，你祷告的内容会越来越狭窄。祷告我们要拓宽祷告的境界，但是很可能你在整天只为自己和家人的祷告当中的时候，你越来越缩窄，越来越缩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不要为自己的疾病祷告，因为试想如果你都不为你自己的家人祷告，不为自己的健康祷告，有谁能够为你的灵命健康跟家庭祷告？牧师是愿意为你祷告，但是牧师有很多人需要为他祷告，一个一个，我时间也就这么多，我没有可能为每一个人的家庭每天的祷告，是不是？ 所以祷告是你自己的责任，你的家人是你的责任，你自己是你的责任，你要为你自己为你家人祷告。但是如果你的祷告只是局限在你和你自己的家人，而不扩展你祷告的疆界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神在你家之外的作为。我们常常都会背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跟你保证，神的国度绝对不是只有你和你的家人，也不是只有你的小组和你的教会。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有更宽广的国度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在接下来下个礼拜四，可能有10位左右的慕道友跟弟兄姐妹，他们要来神的面前来读这个基要真理班课程。我在微信上面就跟他们说，你们先自己预备心。可是我也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曾经为这些要参加基要真理班的人祷告过？有没有？有就感谢神，大概没有。你要扩张你祷告的疆界，先从自己跟家人扩张到小组和教会，才能扩展到更远。或许你从来没有认真的看我们周报上面有为世界祷告那一部分，或者你只把它当新闻来看。譬如说现在香港是一个蛮严重的，有一个战中的问题。我不管你是站在中央政府那一方，或是香港民主人士那一方，因为牧师不谈政治，我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不会去谈。你不管是站在哪一方，你都不能忽略中国或香港，或中国香港，你要怎么说都好，牧师不予评论。但是你不能忽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祷告，要为习近平祷告，要希望我们的领导层能够认罪悔改，有智慧照着神的心意来处理政治的问题，也要为香港的居民祷告，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试想，如果中央政府跟香港的民主人士都成了基督徒，他们能够跪在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你不要觉得不可能，世上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东西德的墙都可以拆掉。所以如果这些人都可以以爱来连结，或许现在的这些投这个催泪弹的事情就已经不会发生，或许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无论是你在哪里，是在香港或在内地或者大陆那里，你都需要上帝。我们一心要明白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不是只在你身上彰显，你要先有一个扩广的国度观。当你在祷告主导文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还是想到你自己，说我的日用的饮食，我的日用的饮食，我的日用的饮食，还是你也记得前面神在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圣。绝对不是一家四口尊神的名为圣而已，是全世界要归向神。你愿不愿意拓展你祷告的疆界？你想明白神的旨意，你愿不愿意先扩展你祷告的疆界？然后我们再发现保罗的祷告呢，他是不住的为更重要的事情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住的祷告，但是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祷告是要建立一种关系。好，那我们发现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说要不住的祷告，所以祷告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有些事情是需要你不断的祷告的，不断的带到神的面前的。一般而言，我想请问各位，当你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的事情有哪些？你想一想。常常可能是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的健康，常常可能是我没有适合的对象结婚，或者是我和不适合的对象结了婚，或者孩子不听话，很悖逆，很不听我的话，喜欢玩电动什么什么。那或者孩子太听话，但没有自己的主见，长不大，整天依赖着我。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祷告不断的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比较多是这一类的？我有没有说错？我们整天说要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总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去寻求神的旨意。保罗不一样，保罗在第三节说，我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并对圣徒有的爱心。所以第九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所以保罗在这边的祷告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呢，他的感恩跟祈求是结合在一起的。他在祷告中在感恩，感恩中也为他们代求。那在帖撒罗家前书，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其实不只是祷告跟感恩要连在一起，而是喜乐、祷告、感恩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那保罗在这边不断的祷告的是什么？他不是不断的祷告说，哎呀，让这些基督徒免于困难或患难。我相信在当时的基督徒有许多都有患难，但是保罗不是，我相信保罗一定也会为他们的患难祷告，但他不住的祷告不是为了他们的患难，他不住的为了哥罗西，他听见了他们的信心，对基督的信心，以及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他不断为他们感恩，不断为他们代求。那感恩什么？代求什么呢？感恩说他们有信心有爱心，代求什么呢？更有信心更有爱心。所以他就不住的祷告说，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信心有爱心，一直为他们这些事情祷告，而不是一直为他们能够突破他们的困难而祷告。祷告不是只为坏的事情祷告，而是要更多的为讨神喜悦的事情祷告。这些就是吃粮的时候了。如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希望你有顺服的耳。上周我们给了大家一张这个经历神的经文背诵卡，有没有？你们都应该有吧，对不对？我希望你们回去读那个，在时间到了手机拿出来到的时候也读一读。当你在看这，如果你没有的话，等一下结束后可以到招待处，那边还有蛮多的，我们有特别印制。这里的神祷告神旨意的步骤，我想问你们，这里的步骤祷告出来的结果最主要是改变环境还是我们自己？自己。因为我们这边写到圣灵，先是一个属灵的人，然后你借着祷告读经环境跟教会，神告诉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明白他的心意，变成有头脑了。头脑到心的时候，圣灵引导我省察自己，然后我就有行动，我照着神的带领去顺服圣灵的带领去有行动出来，最后就结果子，然后不断的有这个循环，然后可以胜过那些困难，继续不断的操练自己。你会发现这个明白神旨意的步骤的目的是不是要你改变这个环境，而是要你改变你自己。如果刚刚你有听到我说主祷文，主祷文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我们先求人的尊神的名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换句话说，主祷文的目的是要人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而不是改变环境来迎合人的喜好。主祷文的目的是要让人回到神的身边，而不是改变你周围的环境来迎合你的喜好。我们明白神旨意常常变成一个很狭隘的方式。什么方式？我们告诉神我们遇到的困难，然后我们希望神教导我们如何突破。譬如说找对象、找房子等等。找对象、找房子，神也会在当中有他的旨意，这没有错。但是当你把焦点只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无论你如何为你的祷告找借口，都离不开自我中心的祷告方式。然后我们常常抱怨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可是你忘记了，你盼望是神改变这个世界多过来改变你自己。然后到最后，当你不断的这样为自己想要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觉得你的祷告不蒙垂听，而且不单单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你自己也离神越来越远。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可能越祷告越不明白神的心意？有，因为当你的祷告越来越多你自己，越来越少上帝的时候，你越祷告离神越远，不是越近。但是请问你的祷告是什么样子的？ 上个礼拜说神要我们从喝奶慢慢到吃干粮，所以你可以明白和遵循更深的神的话的属灵的原则。祷告也是一样的，你的祷告要从慢慢操练，就像这个图一样，慢慢操练，从自我中心慢慢的变成以神为中心。这个过程可能很冗长，而且不是勉强，可是可以训练的。当你慢慢的操练你的祷告，当你每一次想说先为自己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就训练自己先求神的国和义。你慢慢操练，慢慢操练，每天操练，常常记得，你慢慢慢慢你的祷告就越来越有神的中心，而为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的为中心，越来越贴近神的心意，而不是你自己的心意。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不住祷告， 感恩他们有这么多的爱心和信心，但是祈求他们有更多的信心和爱心。为什么他不为他们的困难，当时他们也是有困难，教会里面有挑战，为什么他不为他们的困难多祷告，而是为爱心和信心祷告呢？因为如果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和爱心的话，再大的困难也都可以站立得住。反之，如果没有了信心和爱心，再小的困难或问题也会无限的放大。就好像我们平常应该要为人的灵命长进多过为人的身体祷告，当人的灵命成熟的时候，当身体生病的时候，他就能够靠着神度过，无论他的病好或没好。但如果我们每次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来祷告，你每次都会重复同样的问题，因为你生病了，然后你祷告，那可能治好，可能不治好，但是你下一次又碰到同样的问题，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又继续在这个事情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人只会越来越老，病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你再多为疾病祷告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最后你都要死。所以你下一次再碰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可能会被打倒。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平常就注重自己身体的保养，我们就有免疫力，就不容易生病，或者感冒的时候就比较赶快好，或者是我们今天如果是消防演习，真的着火的时候就可以很快的扑灭。那我现在住的大楼呢，在大概前半年吧，有很多次的火警，就是很大声，那个三栋楼的火警真的很夸张，那个警报声非常的响。然后第一次响的时候，我跟师母就有点慌，我忘记是什么时候，反正响的时候有点慌，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好像穿着拖鞋，忘记带穿外套什么，就赶快冲下楼了。因为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火警，我是坐电梯下去的。然后现在我们不是，现在我们学习，我们要准备好一个文件包，那文件包里面有我们的护照，有我们的这些重要的文件，那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都摆里面，如果有火灾的时候，我不用到处去找我的护照在哪里，我最重要的文件在哪里，我就马上出门。所以你平常预备的越好，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处理。譬如说消防队员他们有常常的演习，有没有？如果真的有火灾的时候要怎么办，真的发生火灾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去马上扑灭这个火。他演习的越好，火灾扑灭的越快，演习的越糟，火灾一产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每一次都要变成救火员。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就是救火员。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为我们最困难的事情或出现困难的时候才祷告，所以我们 每天都去救火。哎呀，我有这件事情啊，有困难了，神啊你帮我啊，神帮你了，那下一次这边又冒了一个火头了，又去冒，你整天都在做救火队员。可是你没有真的去了解火的性质，没有真的去先习练你自己怎么去很快的扑灭火灾。所以很多时候你的祷告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了表面的事情，里面的东西没有解决。我们常常都不祷告人的信心或自己的信心和爱心。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常常会说，那尤其是在查完经，大家觉得今天特别圣洁，因为刚查完经，那我们的祷告事项就是我要灵命增长。但是回去有多少人真的为灵命增长祷告的举手？感谢神，感谢神，有几个啊？有几个？但是不止这几个说过在小组里面要灵命增长，可是为什么呢？ 每一次小组都是，但平常祷告是什么？我们很简单嘛，考试通过。那考试通过了之后要祷告什么？找到就是毕业啦，找什么？好工作。那找到好工作的祷告是不是还在继续救火？有啊，找什么？好配偶。好配偶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 也工作一阵子啦，开始有一点存款啦，好房子，好车子，然后呢，这样还不够啊，然后继续救火，生孩子，然后再救火，孩子乖，然后呢，孩子的配偶，孩子的学业，再来就是孩子的配偶，那不是重复一段在救火、救火、救火吗？如果你能够真的先为你的爱情和信心，还有你孩子的爱情和信心来祷告的话，这些都不是那么的难过了，各位弟兄姐妹。然后最后，你到孩子也长大了，开始你就越来越为你自己的健康祷告了，开始救你自己健康的活了。然后最后你死前就祷告说：“神，我要上天国。”那如果你今天到了天国了，上帝问你，主祷文有几句？八句。你怎么只祷告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前面那几句都不祷告了，你为什么只祷告那一句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前面的呢？尊你的名，人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地上就包括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行在我们身上。那你的祷告为什么只是我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甚至不祷告说我要免人的债，因为我就是不想饶恕别人。我们的祷告真的是很受局限于自己的私意意念，这真的在喝奶。八句我们只祷告那一句，还有一句神会问你说，有一句话神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有没有说，那各位单身女士，先求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公，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没有，仔细想一想，你是要神配合你的计划，还是你在配合神的计划？你希望神来做一个像阿拉丁神灯样子的人 的那种方式来为你做事，还是希望自己更亲近神？铁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写得清清楚楚。当然神可能在你的婚姻上有特别的带领给你，告诉你说谁是适合的人，谁是不适合等等，但是更清楚直接写在圣经上的是，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圣洁就比你单不单身有没有孩子更重要。有人说结婚比较好，但是结婚如果不圣洁，不结婚还比较好。有人说单身比较好，但单身如果不圣洁，不单身就比较好。所以重点不是单身或是结婚，而是圣洁不圣洁。但是我们祷告圣洁少过我们祷告单身不单身、结婚不结婚。我们祷告单身和结婚多过祷告圣洁不圣洁。今天我要和大家吃粮的地方就是，你要重新回到祷告的中心，更多为你自己和他人圣洁的生活、灵命的成熟祷告，这样你才能慢慢吃粮，操练成熟，成为真正成熟的基督徒。当你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单身不单身、结婚不结婚，你都站立得住，在神面前还是保持圣洁的。因为明白神旨意的关键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更多为自己和他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来祷告。这里我写了四句话，我们一起来念。灵魂比身体重要，圣洁比婚姻重要，信心比困难重要，别人比自己重要。灵魂比身体重要，你祷告人的灵魂兴盛多，还是身体健康多？圣洁比婚姻重要，你祷告自己和其他的人圣洁多，还是祷告自己找到一位配偶多？信心比困难重要，你祷告自己信心加添多，还是祷告你困难得到解决多？别人比自己重要，你整天是为自己的事情祷告而已，还是你扩张你祷告的疆界，也为更多众人来祷告？我 不是要你不为身体婚姻困难或为自己祷告，因为神也会在这些事情上显明你的旨意。但是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看到更清楚的是，你要更为灵魂、圣洁、信心和别人祷告，这些才是神最看重的，也最清楚的祷告的教导。第三点，祷告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是怎么样为这些人的灵命成熟来祷告呢？他怎么样能够从一个自我中心祷告变成一个以他人或以灵魂的圣洁为中心的祷告呢？他就祷告他们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知道神的旨意。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不是肤浅的对神的认识，也就是说下个礼拜四有很多尤其一些弟兄姐妹要来上基要真理班，但这里说的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是超越基要真理班的，是从基要真理班做起点，慢慢更认识到神在圣经里面，更深的认识神。保罗祷告哥罗西的门徒能够真正知道神的旨意。所以 你知道吗？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他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有信心有爱心。可是保罗会继续不断祷告他们，真正而且不住的让他们祷告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知道神的旨意是祷告，我们能够更知道神的旨意是一辈子的事，是长期的事，是要不住不断的祷告的事情。可是他这样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在第十节，使你们什么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保罗没有说愿他们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只能够买对房子、嫁对人、找到对象、找到工作、考试顺利。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的是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目的，让你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而且凡事蒙他喜悦是后面四件事要蒙他的喜悦。第一件，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第二件，对神的知识更长进；第三件，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第四件，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所以保罗这里在说，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一连串讨神喜悦的行动。明白神旨意不是在头脑上而已，也不是只进到你的心，而是要化为行动，是遵行的意思。所以保罗在祷告的是让他们真知道神，而可以化为讨神喜悦的行动，这样才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在你的这上面，我们有说头脑到心的距离可以是无限远，心离行动的距离也可以是无限远。所以在这里，你是否你的心和你的行动是否无限远？如果是的话，你不用想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不是只用来明白，而是用来遵行的。然后最后我要结束今天的正道的时候，我要用这一个经文。那我接下来讲的呢，是我这一次的正道里面我觉得我自己领受最大的，所以你如果可以听进去就听，我相信一定对你会有帮助。我要总结用这句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圣经白纸黑字在这边写，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何必舍近求远，缘木求鱼呢？已经那么清楚告诉我们的，我们先不去遵守，然后我们整天祷告那些其他的事情，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觉得如果你是神，我都已经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了，但你却不愿意去明白我的旨意，去遵行我的旨意，然后你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常喜欢在神面前抱怨的人，那有一些姐妹，那也有弟兄啊，他们常常会很不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神，我没有特别指哪一个人啊，所以不要对号入座啊。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很不开心，因为他会一直觉得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好苦啊！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不断不只向神抱怨，也向人抱怨，常常非常的不满足。在这个时候，这句经文就是给你讲的，神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当你整天在祷告那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的祷告生活已经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了，你已经开始被那个事情绑住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而且整天会非常的担忧，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神的旨意已经说要常常喜乐了。这在神，如果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神啊，我知道耶稣爱我，但是在基督里的喜乐没有办法超越我现在的困难，我现在的困难比基督耶稣还大，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的还小，所以我整天是忧愁满面，只想到那件事情，而不是常常喜乐来到神的面前，这才叫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你有困难，我不是说不能为你的困难祷告，而是你要先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享受神的同在和关系，这样你所担忧的神自然和处理。为什么？已经允许出来了吗？你只要先求神的国和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一切就不是只有一两件，而是所有的。但你先整天想的就是那个哀愁满面，那些你最担心的事情，试问你怎么活出神的旨意？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写得那么清楚，但是你怎么去活出来？怎么去明白呢？再来，不住的祷告也是神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祷告不是只是过程，要有一个结果。我们常常觉得祷告是一个过程，然后说祷告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错了。不住的祷告本身就是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就能够让我们本身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和神亲近，与神建立关系。祷告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就要不住祷告，而且刚刚我们提了，是不住的为更重要的事情祷告，为灵魂祷告，为人的灵命祷告，为这些其他人多过为自己祷告。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牧师先除了刚刚第一句话跟你说就常常喜乐，第二要不住祷告。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告诉你不住祷告。你有没有不住祷告？没有，你不会明白神的旨意，就那么简单，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再来，这里还要讲到凡事谢恩，英文是 in all circumstances，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下你都要感恩。或许你问啊，牧师啊，今天有人打我一巴掌，我怎么谢恩呢？我痛都痛死，我现在那个肿起来，我只想打回去，我还谢恩，我恨都来不及。我不觉得这里不是要感谢谢恩，说神啊，还好我还有牙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相信神的主权，在什么事情上神都有他的主权。凡事谢恩不是说凡事好像我只想另外一面好而已，那很好。譬如说我今天假如家里遭小偷或者是你可以感谢神说他不是闯空门，没有，我没有被打劫。你如果说今天出了车祸，你可以感谢神我身体还没有出事，只有车子有事情，这些也是可以为这些而感恩。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凡事感恩的意思是，任何事情都有神的主权，你相不相信上帝能够为你处理任何的事，无论是好事和坏事，他能够让任何的事都成为你的祝福。在每一种的环境下，神仍然掌权。今天你的家人对你不好，或者是你的父母对你不好，或者是你这、就是你的配偶让你觉得很痛苦，你的孩子让你觉得很痛苦，甚至你自己让你自己觉得很痛苦，你相不相信神仍然能够掌权，慢慢的来改变你和你周遭的这一切？如果可以，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感恩，因为每一件事情神都会让他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能 听清楚我刚刚讲的这几点，你真的吃透了，你真的开始吃进去这个粮了，因为这不好吃。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喜欢为自己的事情祷告多过为别人的祷告，我们会喜欢为我现有的可能是买房子或不买房子、结婚不结婚的事情祷告多过为我自己的信心和爱情祷告，这是人自然的天性，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不好吃。但是如果你真的吃进去了，你今天祷告的生活就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天翻地覆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天翻地覆。你下个礼拜来，如果你这个礼拜已经是这样祷告了，我跟你保证，你整个人都会不一样，因为你开始懂得什么叫明白神的旨意了。原来祷告我们有一个伴侣的目的，不是我们能祷告一个有一个适合的伴侣，也不是祷告一个我们成为一个适合他人的伴侣，而是祷告我们无论单身或结婚都能够敬虔度日的基督徒。原来祷告的金钱不是为了我们更有钱或是更没有钱，因为圣经上最近你如果已经我们应该读完了雅歌啊、但是如果你读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第三十章我最近读到的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以前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很有意思，他祷告说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也就是说他祷告他不富足，免得他忘记神。然后他祷告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如果没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犯罪，犯罪就亵渎了神，也就是不讨神的喜悦，得罪了神。所以在这里原来祷告不管祷告金钱或不祷告怎么样，不是祷告有钱或没有钱的问题，而是呢祷告在有钱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没有钱的时候不要犯罪得罪神。原来这才是我们应该祷告的。原来我们祷告常常说我们这里缺那里缺这里缺那里缺，祷告的目的原来不是这样，祷告的目的是要我们能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要充满负面的情绪，而是常常在主里有连结，享受主的这种生命。原来不住祷告已经是神的旨意，我还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不住祷告反而可能是最重要的旨意。原来凡事谢恩就是相信神的主权。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已经讲到了神的旨意是什么，在前面也有讲一节啊，就是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还有别的经文，但我今天就只给你们这两节。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是神的旨意，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不住祷告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而且是神已经直接在圣经上显明的非常清楚的旨意。但我们却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再去求神的旨意。试问如果你不先去努力的去遵守神已经显明的旨意，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尚未显明的旨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祷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改变环境，也不是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而是更认识神来超越你的环境。不是你只有一个人超越你的环境，而是靠着神，神的旨意要行到，要临到每一个人身上，让每一个人一起来超越。盼望你今天能够听得进去这比较难的祷告，因为我用的比较少的比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吃进去，盼望你就开始从喝奶变成吃粮，也开始知道什么叫祷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因为原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祷告来掩饰我们的罪，甚至在你的面前欺骗我们自己。原来我们的祷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何等自我中心，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依靠神，很靠着神的旨意在过我们的生活。神啊，你在圣经上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许多要如何遵行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就是要远避淫行，你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主啊， 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的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在你最清楚的旨意的上面能够有更多的跟随，所以你能够带领我们去明白你那些还有尚未显明或比较隐晦不明的旨意，保守我们不是缘木求鱼，也不是真的是舍近求远，而是现在就重新的更新我们祷告的生活，盼望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能够更经历你，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语，能够读经之乐，在你的话中能够享受与基督同在的美好。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每天祷告，常要能够随时定时以及进食的祷告，使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能够没有祷告就活不下去的这种习惯，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讲道都能够让我们更经历神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神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伟大，你希望我们所做的就是亲近你，请你从今天起让我们的祷告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化，让我们不单单为身体求，更为灵魂求，不单单为自己求，更为他人求，不单单是为困难求，更为信心求，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